今天唱完不用讲道了，可以了，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首短歌里面。那你们知道刚才我们读的时候，我已经跟这个浩然弟兄一直商量能不能少读一点圣经，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开快车从出埃及记第三章一直讲到十一章完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各位在读经上面抓住圣经的进度，我们全教会一起读速读圣经，如果你抓住进度，应该已经读完二十四章，所以今天经文你应该记忆犹新。感谢主，如果你真正这样读的话，今天我们圣经少读一点也不要紧啊。我说今天池牧师选的诗歌也很不错，很有意思。如果你按照读经进度读完，你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今天诗歌从哪里出来的，至少头一句话趁着老鹰的翅膀，哪一节圣经出来的？考考大家哈，我知道一考又没人回答，还是要把答案告诉你。石牧师啊，不要考他了，他专心唱歌就好。出埃及记十九章，那里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告诉摩西说：“我要如老鹰把你们背上带出来，带出哪里？带出埃及。”因为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以色列百姓多有本事。那但是刚才唱的诗歌后面一部分就是诗班唱的，是哪里来的呢？诗篇九十一篇，这个知道吧？啊，他们诗班，你告诉他们了是吧？诗班知不知道哪一篇诗篇？你们赶快回答嘛，第几篇？啊，要先把答案告诉了，才会有人回应是吧 ？OK， 诗篇九十一篇谁写的？呀，你没讲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很可能是摩西写的。为什么诗篇九十篇说明是摩西神人摩西的祷告，所以很可能诗篇九十一篇是跟着九十篇收集起来，也有点像摩西的经历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是诗篇九十一篇。所以读经呢，你看好的诗歌哈，都是有圣经根据和背景的。那我们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，圣经就在我们心里面慢慢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整个人会被圣经改变。不是想要改变我改变我吗？怎么改变呢？坐在那里改变是不太容易的。当你把神的话语读在你心里的时候，慢慢的圣灵会改变你，也会把圣经里面的话提醒你，在你人生经历中间会得着力量，你也会发现神的话引导你前面的道路，他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所以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是有办法的，不是没有办法。那今天我们遇见一个最大的挑战，可以说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出埃及记呢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哈。刚才我们已经读好几处经文，如果你真正读过，你一定会注意到这些经文。容我的百姓去，我稍微算了一下，算到后来多到一个程度大概会算错。你知道讲了多少次吗？无论是对摩西讲，还是对老百姓讲，还是对法老讲，在这个几章圣经里面，我数了有超过三十次，容我的百姓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可以向我守节，在旷野里面侍奉我，这一类的话讲了超过三十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说圣经读不懂啊，读得不懂。如果你三十几次提醒你这段的主要的内容，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，叫他们进入迦南。如果这个你还不懂，那真是我怀疑你的 IQ 有点问题啊！我想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个事情。神呼召他的百姓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对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叫他们在旷野侍奉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你读完整个出埃及记，至少出埃及这一段经历，你会读到说这里有差不多六十万的男丁，只有男丁啊，如果加上妇女孩子就绝对不止六十万，双倍也有了对吧，120万。弟兄姊妹，我说这是在人类历史中间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，一次性的所有120万人一夜之间都离开埃及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有多少人呢？120万是多少啊？啊，今天我们如果是120人呢，这里多少？120万多少倍啊？120人120万多少倍啊？啊，1万倍啊！ 一万是什么？现在我们隔壁教会算很大是吧？3000人、5000人啊！我们上次大布道会来挤得水泄不通，车子都停不下来。我据说那时候听说，那个时候这个师弟兄很紧张啊。他说，如果是万一撞了一个车子，告了教会，我是教会的理事会主席，我第一个吃官司啊！他心里害怕睡不着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120万人是多少人呢？我说是移民史上，我说的移民不是一个一个跑到美国来哈。一夜之间从埃及离开，一夜之间120人走了。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的能力能完成这样的事情，只有我们的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他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都带出来，一个都不剩下。你有没有想象过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？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你想想看，摩西不是傻瓜。当神对他说带我的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摩西有没有说好我去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有没有啊？像我这样傻瓜，好我去，去了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带呀？带一个两个，带你全家可以吧？120万怎么带法？今天我们教会120个人已经治理上很困难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的能力很有限。所有弟兄领头的弟兄姊妹们，圣公团人加在一起，理事会加在一起，所有弟兄姊妹加在一起，我们治理上很多问题了，已经10000倍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你也明白为什么摩西这么不中用啊，一再的推辞啊，一再的推辞啊，到后来他想出两个理由，一个理由是讲得出来，第二个理由是不成理由的理由。记得吧，上礼拜我们讲他见神向他显现，在荆棘火焰中间，神用异象吸引他，他就去了。他观察力很强，荆棘没被火焰烧毁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搞去看，一看神说站在这里，把你脚上鞋脱下来，这是圣地。好了，他去了。到最后他问说，神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叫我就是。因为摩西说，如果你要我去打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至少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吧。他们问起来，我不能不回答吧。所以说好，我就是自由拥有的，我就是。你以为摩西就去了？摩西的脑筋比我们清楚一点的，他说虽然有你的名字，我不会讲话呀。你说他不会讲话，亚伟几个字我就是讲不清楚是吧？你如果要说神的名字叫我就是，这个不难啊。但是等到百姓说什么叫我就是啊，摩西会解释吗？摩西是很好的圣经学者，我们可以这样说吧。为什么？至少前面一部分圣经他写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是圣经学者，谁还比他更好？摩西五经他写的。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，永远不能把神的事情借着人的口才讲清楚，讲不清楚。新约说摩西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使我得的口才，叫我能放胆讲说福音的奥秘。今天早上我真的是心里震动一下，因为浩然为我祷告，说是求主使牧师讲的话都是你要借着他讲出来的，我吓一大跳。哇，今天责任重大，不可以乱讲笑话，是吧？浩然，你是这意思吧？你们知道我很爱讲笑话，不过遇见一些会总不笑的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是吧？到现在还不笑嘛，对不对？摩西怎么讲神呢？今天我们书信班来了一些人，第一个就问说，谁是神呢？怎么告诉我们神的事情啊？人对神的知识是天然隔于绝缘的，木头绝缘的，不导电的，没有办法明白的。所以摩西说，对不起，你已经把你的名字告诉我，可是你知道我是素来左口笨舌的人。我不晓得摩西是不是真的没有口才，当然写下来的东西跟讲话又不一样，讲话比较快，写下来可以思考。我不晓得是不是素来不能言，好像这里他自己表现说我口才不行，大概是口技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讲话嘛，至少会讲话，在神面前装的不会讲话，让神同情他真的不会讲话，是吧？所以他讲话好像结结巴巴的。或者也因为很多人圣经学者这样相信，因为摩西在旷野里面40年已经忘记了 埃及土话，他跟他的岳父坐在一起讲的是米甸话，不大一样，所以他说我不会讲，我素来不能演，你知道我不会讲话。其实我自己在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也知道我不会讲话，到现在还是讲话常常讲错，常常被我太太骂的啊。我姐姐会讲话，我看见她讲话我就不敢讲，所以也养成我年轻的时候不会讲话的原因。他对神说，我素来不能言，就是你对我说了话以后我也不能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摩西已经盼望神迹改变他，使他一夜之间几句话一讲，现在开始我会讲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我里面讲话，我就会讲话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说嘛，很多人不会讲话，但是圣灵感动他，他就会讲话。我也遇见一个弟兄，他刚刚信主，他是做教授的，学生来他家看考卷看分数，他刚刚信主立刻就对人传讲福音，他也不知道他口才哪里来的。那我们可以说圣灵在他的里面叫他能发表，对吗？摩西说了，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，我现在还是不会讲话。神怎么说？神说谁造人的口啊？是谁使人 口哑耳聋眼瞎眼明呢？神可以使你改变，但摩西说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就是不行。我们说过上一次看见荆棘火焰异象的时候什么意思啊？他是火焰，我们是荆棘，神要用一个人，但是却不消耗他天然的能力，神也不用他天然的能力，要借着神的能力来使用一个人，所以我们是荆棘。我就说摩西不晓得懂了多少，我在猜想可能摩西比我们明白的还多一点，但是当他看见自己的时候实在没有信心啊，我能吗？神不要用一个我能的人，神要用一个我能吗的人。摩西说我能吗？他不是假装，不是谦卑，实在是他看看自己不行，他找出了理由，你说是不是好的理由？他说我不能讲话。摩西说用你哥哥，你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你的口，好像我对你说话一样，你跟他一个人讲就好，不用引导群众。可能摩西嗓门小一点，亚伦嗓门大一点，是吧？我再想想对120万人讲话怎么讲法呀。我知道历史上有一个了不起的布道家，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， D.L. Moody， 他对过10几万人讲，10万人讲话，有的。我也知道有一个人在旷野里面，还不是在芝加哥体育场里面，体育场大概可以坐几万人，不到10万人，大火后来烧掉了。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布道家在 Wales， 那是我去读 PhD 的地方，经过那里看见那地方一片旷野，据说也对几万人讲道。10万人、20万人、120万人怎么讲法？是后来你看见摩西在《生命记》里面记载，他把以色列的百姓召集在摩押平原，大概这个山谷里面对他们讲话。摩西说：“我怎么跟他们讲？”神说：“没关系，亚伦在，你不是有哥哥亚伦吗？他会帮你忙。”那摩西这样说好了吧？你知道摩西第二个理由是什么？你喜欢找谁就找谁吧，别找我。他推脱呀。到一个地步神都生气了，我也不晓得摩西胆子有多大，在神面前怎么讲那么多的话，不怕呀。神说就去，你去。摩西说你找谁都可以，就是别找我。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摩西，摩西最后还是顺服，他顺服有一些表现和举动，这个出埃及第四章里面后来记载，他带着他的妻子儿子出来的时候，为他儿子行了割礼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这么多的借口，我是什么人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口才，拜托拜托你不要找我，什么人都好。为什么摩西这么胆怯啊？为什么摩西不是爽爽快快的？因为他知道不可能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虽然是一个使命两个任务，神说容我的百姓去，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但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他要面对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 他要说服以色列人出来吧，我们从埃及离开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埃及完全不好啊。我们说埃及做苦工，我说我们今天都是像在埃及做苦工一样，有时候我们好像在罪的辖制里面不能自由，我们是被捆绑的，因为我们是身不由己，所谓人在江湖啊，你不吃饭不行，不做事不行，没有收入不行，所以呢，好歹有个工作，这就是埃及式的生活啊。有一首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一首流行歌曲叫什么？Walk like an Egyptian, 是吧？像埃及人走路，我不知道埃及人走路怎么不一样哈，你就一拐一拐的走着是吧？像埃及人生活，其实都差不多。今天我们世人都是这样子，在劳苦愁烦中间，在生活的重压、生活的捆绑底下。虽然你说，厄尔曼这个地区不错，比较富有，那是因为我们吃过苦头来的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的父母亲替你吃过苦头，所以你少吃一点。也有更好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怎么样，一样劳苦愁烦。他们在埃及做什么？做苦工。法老叫他们做砖，对吗？我们读过了，和泥做砖，那是最粗重的劳工，但是有温饱。只要你按时交出你的砖块，今天一天过了，每一天每一天都这样过了，一个月过了，一年过了，又长了一岁。生活不错的，你的儿子长大了，女儿长大了，一样做这个事情，这就是你的命运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所有世界的工作中间都是这样，稍微多一点，稍微轻松一点，稍微好一点，稍微快乐一点，老板好一点，环境好一点，其实都一样。要把这些百姓跟他们说，放下你们重担，丢下来，走，我们到更好的地方去。更好的地方在哪里啊？迦南，没听过，历史的名词，我们的老祖宗还从那里过来的呢。迦南曾经还有饥荒，所以逃到埃及呢，对不对？迦南在哪里？幸亏我们教会不叫迦南教会啊。迦南在哪里？迦南在隔壁嘛，是吧？迦南在哪里啊？是一个理想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要借着摩西，要摩西你去跟他们讲话，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要把你放下地上现在手中的劳苦。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也讲过一句话呀？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我就必使你们享受安息。在那里我讲过说，耶稣基督要我们负起他的轭，背起他的担子，负起他的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能负一副担子，要把你身上的担子放下，提起耶稣给你的轭，给你的担子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如果你不跟主耶稣基督交换，你背两副重担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要把这些人从埃及叫出来，会听吗？他们必不听我。摩西清楚的很的，头脑比我们清楚多，他们必不听我。所以说好，我给你记号，我打发你去，他们不相信你去是吧？有记号，什么记号？让你行神迹，三个神迹，神讲得很清楚。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去的时候带着神的杖，这个杖是他行神迹的条件，这个杖是他的权柄，权柄从哪里来？从神那里来。这个权柄，这个杖就是他的生活。他原来在旷野里面牧羊，这根杖是他牧羊的工具。现在变了，变成神给他的权柄。什么权柄？第一个，把杖丢在地上，成了蛇。哦，摩西看吓一跳，怎么？我手中东西原来会咬我的。的确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的工作会咬你。神说，抓住他的尾巴，一抓，蛇又变了杖。你能够掌握，才不会咬你。杖在你的手里。第二个神迹什么？摩西，第一个神迹问摩西说：“手里什么？杖。”好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怀里是什么？我假设把手放在怀里，说杖放下了哈。放里面，抽出来，哎呦，大麻风。 手上长了大麻风，怎么搞的？所以说再放回去，再拿出来，好了，什么意思？神要叫摩西知道，你的生命，你里面最深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生命的品格，我们生命的质量，都是像大麻风一样，不健康，有病，会传染，会死的。原来我是大麻风啊！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但是神怜悯我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得救的人应当都有这种痛心的感觉，我的生命原来是这样不堪。那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觉得，但是若是你跟随主越深的话，越看见神的荣耀，越看见自己的本相。刚才我们说他是陶人窑匠，我们是泥土，还不算深刻，我们是大麻风，彻头彻尾的罪人。亚当夏娃犯罪，他们怎样，亚当的子孙也怎样，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脱离埃及的红炉，脱离罪的辖制。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神打发摩西去做救主，神说我要下去，你要带他们出来。道成肉身的原则怎么样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在旧约里面，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已经预先给他们一个预表，让他们明白。第三个神奇，神说这两个神奇如果他们都不信，再变一个神奇，把水倒在地上，水就变成血。弟兄姊妹们，水是什么？水是带给我们生命。血是什么？你看见血就知道死亡。没有血在人或者动物之外流的，凡是流的血都已经死亡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到底我们得的是生命还是死亡？有时候我真的很稀奇，我们一生下来就是要死的，生下来就是要死的。赛特的儿子叫做以诺士，他的名字叫做必死的 mortal， 一定要死的，每个人都是要死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活着，我说我们当活在当下吧，今天就活着吧。可是你活一天就是多一天向着死亡。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不去过问，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死亡。难得有一些生命的现象，那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给了我们生命，那一个生命是神要我们活出来，真正彰显生命。在黑暗的地方有光，在恨的地方有爱，在各样各样坏事中间，神的生命要改变它。所以神说，耶稣基督说，我们是光，是盐，盐能够改变生命的性质，能够叫死亡被摧毁或者暂时受遏制。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要我们的光照在人前，因为神用他的生命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神给摩西三个神迹，等到他把以色列百姓召集来的时候，果然行了这些神迹。刚才我们读经文把这些神迹行出来，以色列人就信了。注意这里的话，以色列人就信了。信什么？信摩西从神那里打发来。可能他们有个遥远的想法，这个人可以带我们出去，但是有没有行动？还没有行动，因为最大的困难在法老身上。光是摩西讲好，看你怎么办。我告诉各位，去跟法老谈条件、讲价、还价，百姓一点都没有用。摩西带着亚伦和他的杖去见法老，怎么想法？以色列百姓是第一部分，他们相信神眷顾他们，要带他们出去。现在所有的重量，所有的眼目集中在亚伦、摩西身上。摩西到了法老面前，第五章就说这个话，刚才我们读了，容我的百姓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在旷野里面侍奉我。你知道法老怎么回答吗？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呀？耶和华是谁呀？你的神是谁呀？完全一副轻蔑， 一副狂傲。谁啊？你记住，摩西不是不认识神的名字，他叫什么？就亚伟，自由拥有的。你注意到这里了，他把这个名字放出来了。法老怎么样？他是谁啊？摩西怎么样也没有对法老解释耶和华自由拥有，他没有讲这些话，因为知道在一个不信狂妄反对的人面前，所有一切东西都是没有用的。耶稣也说，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狗，不要把好的东西给狗吃，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。他吃过，他践踏，转过来咬你。所以在这里你要发现，神没有借着摩西来说服法老，神是用击打的方法叫法老不得不投降，不得不放人。所以这个两个对待完全不一样，对于以色列百姓好言相劝，到以后你看，其实摩西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法老，而是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去。法老可以打击，以色列百姓不能打击。他说，我还想这个抱着这些人出来，怎么抱法？孩子怎么抱？不能打。更大的困难其实是以色列人，但是跟法老的征战的确是相当险恶的征战。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啊？是我听他的话呢？容以色列百姓去呢？弟兄姊妹们，120万生产力要跑掉，你肯吗？120万的人民是你国家的生产力，莫名其妙要走，你肯吗？不肯。法老不肯。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百姓去。在这里他们还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3天路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百姓还跟埃及人认同，免得他用攻击我们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他们也不大愿意走啊，不得不走啊，因为神要击打我们。埃及王说了，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高压政策来了，放着这120万的生创造力，这个劳动力不用，你叫他们旷工，你们去担你们担子吧。看啊，这地里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卸下担子。当天法老就吩咐督工的说，官长不可照常给他们炒，因为做砖的时候有炒在里面，好像现在钢筋水泥的观念一样啊，有韧性的，有硬的，泥土不会裂开，这个砖比较有质量，不给他们炒，让他们到埃及全地去找找草去，但是砖是要如数收的，如数交出来，不给材料要有成品，你就知道是杠上的。以色列百姓也知道，他们交不出砖来挨打。很奇怪的，他们挨打的时候，他们去跟法老求情。他说，其实不是我们的过错，是你的百姓的过错，他们不给我们吵。那法老怎么说？你们是懒惰的。弟兄姊妹们呢，这就是所有代表法老世界的权势加在神儿女身上的捆绑，叫我们越做越辛苦。若是怠工，若是懒惰，就没有吃的，还要挨打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怎么想啊？他们转回去攻击摩西亚伦，你不是说跟我们讲神要带我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地吗？一点都没有看见拯救啊！你使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。你知道这些话的立场，这些话的讲法一点不是摩西能够处理的。他们被法老管，法老压迫他们，他们转回来对摩西抱怨， 他们先对法老讲话，法老转过来压迫他们更厉害，对摩西对摩西抱怨，摩西怎么办？摩西亚伦到神的面前，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？连摩西都看糊涂了，你为什么苦待你的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第二个问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把我夹在夹缝里面，我为什么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要这样祷告，祷告要真的祷告，不是那么多道理，不是那么粉饰太平的话。神啊，或者你的时候没有到，或者你的旨意不是这样，没有这回事。摩西很简单说，是你叫我去的，你答应我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的，结果我去了，你没有照你的话做，反而把我夹在中间。当初为什么叫我？你说你要救他们，到现在一点没有帮助。弟兄姊妹，你敢不敢这样祷告？如果你不敢这样祷告，你就没有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来到教会，我说主啊，你打发我来的，我如果没有看见教会进步，这不是你的旨意，我要看见教会改变，这是你告诉我的，能不能改变你做工，不是我。你敢不敢这样祷告？这个地方所有神的儿女有的需要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知道，所以你要带领他们往前，不是我。除非你能这样祷告，不然你的祷告绝对不会有力量。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在主的面前祷告到哭，但是我绝不放弃我的立场。我的立场是什么？神打发我来的，他要做他的工，如果没有做成，不仅是我的失败，是神的失败，神你负责。所以你说摩西是不是抱怨？也可以说是抱怨，但是这个抱怨有没有招惹神生气？没有。底下神对他解释，第六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有一天不是留着，快快走啊，不得了，快走啊，你们这里捣乱不行，快走啊，埃及全地败坏了，要做这么大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对以色列人跟对埃及两套手段，这里说大能的手，以后你就看见大能的手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不会把十次灾殃都讲，一个个讲，讲完了，刚才我跟浩然说，如果我们把出埃及记从第三章读到十一章，我就不用讲到了，读完时间到了，大家回家，所以我不会重复这些。为什么？以色列百姓牢牢记住这件事情，我们读的时候要有他们的眼光看得见，要有他们的想象力，我们知道这些灾殃多厉害。你知道吗？诗篇一百零五篇为什么我读？还有一篇诗篇七十八篇今天没有读了，为什么？以色列人追念出埃及的时候十次灾殃，他们用自己的话把圣经里面所有经历浓缩，而看见整体的形象。他们没有在这细节里面一直打转，这个蝇灾怎么样解决的，柿子灾怎么解决的，灰灾怎么样解决的，灰就是长疮了，掉在身上长泡了，黑暗之灾怎么样，树叶之灾，没有一个一个的去研究，只说神的大能，他话一出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成就的。苍蝇上来了，蚂蚱蝗虫上来了，青蛙上来了，一样样上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话我们再回想以色列人族的时候，他们牢记在心啊。因为这一代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看见神用大能的手使这些神迹奇事多起来。诗篇就这样说的，他使埃及地寒地神迹奇事多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神迹奇事没有一个好的神迹奇事，你要注意了，跟今天我们求神迹完全两样，可怕的神迹。你想想看，黑暗的灾，全地都黑暗，我们中国人形容伸手不见五指，那你知道有五个指头一个都看不见，人都不敢离开自己的地方，恐怕站起来都不敢，看不见。有没有想象过瞎子怎么生活？ 也在远东广播公司做节目，有一天喜乐合唱团来了，盲人的，从台湾来的，四重唱，唱得好极了，他们在我们录音室里唱歌，坐下来聊天，有一弟兄说我要上厕所，我就带他去，我做了一件非常笨的事情，我对他说开关在这里，把灯打开，他说我不用。我当时窘了，当时我窘的脸是那个脸红，幸亏他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窘的脸都红起来，我怎么讲这种无知的话，这么触犯人家的话？我把灯一开说这是开关。哎呦，弟兄姊妹，晚上你起来上过厕所吧？灯关着的，没有这个 night light。我告诉你，我撞了不晓得多少次，虽然家里就几步路，撞了不晓得多少次，整天整夜没有光，这是什么样的灾呀？但是很稀奇，以色列人家里都有光，什么光不晓得。十次灾殃击打法老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 pattern， 有一个模式，每一次摩西去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容我的百姓出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在旷野守节，容我的百姓去，一再讲，一再讲。但是这里说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这是罗马书里面保罗主要的论证。神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使什么人刚硬就叫什么人刚硬，神绝对的主权。但弟兄姊妹，你读的时候，读出埃及的时候，法老用各样的诡诈，先是答应说好，我容你们去，等到灾难稍微缓解，耶和华的手收回来，不再刑罚埃及地，他就改变主意。所以摩西说，法老你不要再行诡诈，你再不要再说话不算话。所以一次一次一次打击，到最后神给他们机会。你知道那些埃及人听说冰雹要降下来了，在田里的牛羊都要打死，在田里的生这个青物青绿东西都要打坏，他们就可以把牛羊放在以色列家里就没给打死，他们知道。最后一次神就警告说，我要杀你的长子，以色列人如果不，埃及人如果相信惧怕耶和华，就到犹太人家里，在以色列人家里把他们长子，他们长子就得了保护。神不是没有警告。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预表，十次灾殃最后一次杀长子的灾殃，但是成了以色列人可纪念的日子。为什么？又叫做逾越节。逾越节什么意思？用一只羊羔来代替了以色列的百姓。这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救恩，他以他的生命代替了我们，免得受到审判。十次灾殃击打法老，法老从轻蔑不在乎，到他的臣大臣们都来说，埃及地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开始在乎，要让以色列去，你们去男丁去就可以，妇女孩子留在这里，因为若是妇女孩子留在这里，他们迟早要回来。你们去，牛羊牲畜留在这里，你们去。摩西说不，一提也不留下。不仅这样，神叫他们最后出埃及说，向埃及人要经营，把埃及的财物都掳掠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作为不是人能做的。你如果真正的进入圣经里面的记录，你去想一想，120万人昼夜之间出埃及，神做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救恩的成就不是人的想象跟努力，也不是人的智慧跟功劳，只有一件事情，神定义要拯救以色列百姓。我听见他们的困苦，我也听见他们的祷告，听见他们哀声，我特地下来要拯救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到新约我们更清楚，我们都需要被拯救，因为我们在罪的重担底下。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他要我们带到在基督里的丰富里去，在基督里的喜乐，在基督里的生命，在基督里的美善，一切都在基督里。神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带到迦南，就是应许他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，要带他们回去。今天我把出埃及记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讲完了，下礼拜我们要讲逾越节，然后继续看他们在埃及，他们离开埃及进到迦南之前，在旷野里面怎么守节。